第三十章，为基督的伟业勇往直前。
我爱基督的事工。
约瑟斯密的生平。
在1838年10月，住在密苏里北部的圣徒和当地暴徒和民兵之间的冲突已经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密苏里州长李本包格在该月27日向那个州的民兵队指挥官发布了一道恶名昭彰的命令，摩尔门教徒应该被视为敌人，而且为了公众利益着想，必要时必须消灭或者赶出本州。他们的暴行难以形容。三日之后，一大群武装的民兵在本教会当时的总部所在地密苏里州远西城附近扎营，准备攻击那个城市。约瑟斯密和教会其他领袖非常担心后期圣徒的安危，于是同意在10月31日和民兵队的军官见面进行和平协谈。然而先知和随行的同伴一接近民兵团的营区，就马上遭到逮捕，然后被带到军营里面。他们被迫在寒风暴雨之中整晚瞓在冰冷的地上，任由守卫对他们咆哮咒骂。当军官决定要将囚犯带到密苏里州的独立城的时候，约瑟和他的同伴央求允许见他们家人一面。先知这样写：我见到我的妻子和孩子都在哭，他们担心我们已经被那些誓言要杀死我们的人枪毙，以为不会再见到我了。有哪个能够体会我当时的心情呢？被迫和配偶分开，留下他面对一群凶恶之徒，而我的孩子亦都不知道应该怎样获得温饱。我即将被带到远方，敌人在他们认为时机成熟的时候就会落手杀我。我的妻子喊了，我的孩子亦都紧紧捉住我，直到被卫兵的刀推开。在独立城短暂拘留之后，先知和教会其他几位领袖被押到去密苏里州的里奇蒙，他们被监禁在那里一间旧木屋里面，并且被锁链锁埋一起，受到严密的监视。先知被囚禁在里奇蒙3个星期左右，才转到去密苏里州利伯地监狱。当时的情况虽然艰困，但是先知一抵达里奇蒙之后没多久，就提笔写信给外马。他这样说：为了基督，而不是为其他理由，我们成为囚犯，上了锁链，受到严密的监视。锁在我旁边的是乔治·罗宾森弟兄，他为人真诚而且意志坚定。再隔离的是列曼·艺特弟兄、西德尼·雷格登弟兄、海伦·斯密弟兄、帕雷·普瑞特弟兄、阿玛萨·里曼弟兄。我们就是这样被铁链锁在一起，亦在永恒之外的链环之中互相联系。我们士气高昂，因为佩青为基督受逼迫而欢欣。在一个漫长寒夜，这些人睡在地下道，到半夜仍然没办法入睡，因为守卫正在夸耀他们最近攻击圣徒的暴行，其中包括抢劫、强暴和屠杀。帕雷普瑞特长老回忆地说：那些说话我听得太多了，多到令我觉得呕心、震惊和恐惧。我整个人义愤填膺，几乎忍不住想站起身来斥责那些守卫。虽然我睡在约瑟旁边，亦知道他醒了，但是我并没有对约瑟或者其他人讲些什么。突然间，约瑟站起身，发出好像行雷或者狮子敲叫一样的声音。就我记忆所及，他讲了下面这段说话：安静，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斥责你们，命令你们安静下来。只要我仍然活着， 绝对唔会再忍受听你哋讲啲咁样嘅说话，唔好再讲啦。否则喺呢一刻，唔系你死就系我亡。佢将说话讲完，庄严高贵咁企喺度。虽然佢身上有锁链，手上冇武器，但系就好冷静、沉着，高贵得好似天使一样。佢望住嗰啲畏缩嘅卫兵垂低武器，或者将武器抌落地。佢哋双膝发软，缩到去墙角，有啲就跪地求饶。喺下一批卫兵嚟换班之前，都唔敢再出声。
约瑟斯密嘅教训：勇敢嘅人即使遭遇困难，仍然满心欢喜咁全力以赴。
1839年9月，圣徒展开建设伊利诺州纳府市嘅艰巨工程，先至写信俾俄亥俄州加德兰嘅一位教友。佢话：关于教会喺呢度嘅情况，事情都喺预料之中进行，已经有唔少家庭聚集到嚟呢度。我哋估计呢个情况会持续落去，尽管我哋遭遇重重考验，亦经历咗好多劳苦，但系喺我哋特别调查之后发现，呢度病嘅人平均比例并唔算多。呢一切都全赖神对我哋嘅慈悲同大能。希望每一样美好而又有帮助嘅工作都能够继续进行落去，直到最后，好使我哋被称喺天平上面嘅时候，唔会显示出我哋亏欠咗神。以下是先知在1842年9月写给教会教友的一封信，后来记录在《教义和圣约》第128篇19节22节。那么我们在我们已接受的福音中听到什么？喜乐的声音，从天上来的慈爱的声音，出自地下的真理的声音，给死者的喜讯，给活人和死者的喜乐的声音。弟兄们，我们岂不要为了如此伟大的伟业而继续前进，不要后退。勇敢吧，弟兄们，向前，向前，直到胜利。你们的心要快乐，而且非常喜乐。先知在1831年讲到教会的进展，好显然主依据要完成的事工赐给我们权力，依照我们眼前的挑战赐给我们力量，亦依照我们的需要赐给我们恩典和帮助。
勇敢的人爱基督的事工，努力培养基督般的特质。
我爱基督的事工和美德贞洁之事，我爱刚正不阿的作为和神圣的行径。我相信人要在神面前过一个充满美德、高尚而且圣洁的生活，亦觉得自己有责任全力规劝每个人过这样的生活。这样他们就可以停止作恶，学会行善，藉住正义来断绝罪过。我们可以藉住加添耶稣的子民所具有的每一样美好特质来增强我们的信心。我们可以在祷告时刻当中祈求，可以爱邻居如同爱自己，在苦难之中保持忠信，知道在天国里面这些事的酬赏是更加大的。这个是几咁大的安慰，几咁大的喜乐，就等我过住义人的生活，等我可以得到义人所得的酬赏。正义必定要成为圣徒在一切事情上的目标。等教义和圣约出版之后，他们会知道神对他们寄予厚望，眼睛专注神的荣耀去从善行义，将来必定会得到酬赏，因为主会按照每个人的工作来弥补他。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恳求大家务必要过着配得祝福的生活。好多苦难过后，必定会有祝福，而这样的祝福 必定会令那些坚守信心到底的人十分之欣慰。由现在开始，让真理和正义获胜，并且充满你的内心。凡事都要节制，严禁御酒、起誓，一切污秽的言语和所有不义和不洁的事物，亦要消除敌意、仇恨、贪婪和一切不圣洁的欲望。彼此要以诚实相待，因为似乎有些人不够诚实，有些人无爱心，显得贪婪。这些品格是神所厌恶的，这些人在推动神的计划的时候必定会伤心，因为神的计划不断推进，无人可挡。石安看起来就快要死，但是他是活着的。我极之渴望世人能够获得救恩，因此让我提醒你们，大家要以敬神的热忱努力奉行美德、圣洁和主的诫命，要良善、有智慧、为人公正、心胸宽大。最重要的是要有爱心，一直充满良好的工作。愿健康、平安、父神的慈爱、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常与你们大家同在。这个是你们在永恒福音里面的挚友和弟兄的虔诚祈求，要温顺谦卑、正直纯洁，以善报恶，无论生活情况怎样都要谦逊有耐心，这样我们的胜利必然会更加光荣。我们觉得要直言无讳地奉劝我们的弟兄，要谦卑虔敬，要确实好像光明之子、白昼之子地行走，这样才能够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蒙得神恩，抵挡每一种诱惑，克服每一种邪恶。
勇敢的人努力在今生改进自己。
想到每个人都要按照他在葡萄园的勤奋和努力来获得酬赏，应该会令每一个蒙召担任这个大好消息的使者受到鼓舞，想更努力改进自己的才干来获得其他的才干。这样当救主坐低落来结算他仆人经营的产业的时候，就可以听到他讲话：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马太福音25:21，不应该有任何理由可以制止我们去证明自己，依照神的神圣要求，在神的眼光中得到他的认可。世人经常忘记他们得以享有的每项祝福都是靠着上天的赐予，亦忘记他们对获赐的每一个机会都必须向神回报。各位弟兄，你们知道在救主的管家比喻里面，那位主人将他的仆人叫到面前的时候，他给了他们若干银子，要他们在他逗留外面的短期之内增加银子的数目。当他回来之后，他要他们提交报告。见马太福音25:14-30，现在亦是这样。我们的救主只是离开一个短时期，在这段时间结束的时候，他将会要求每一个人提交一份报告。凡被赐予5000银子的，将会被要求10000；凡是没有增加银子数目的，将会被赶出去，并且被视为无用的仆人。而那些忠信的人将会享受永恒的荣誉。因此我们殷切恳求我们天父的恩典降临你们身上，经由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使你们能够在受试探的时刻不至于昏昏，在受迫害的时候不至于屈服。接受了这项指示之后， 你们就要为自己的罪负责。有一项值得争取的荣誉，就是你们应当正义地行走在天父面前，使你们自己得救。主既然已经赐给我们可以用来拯救自己的光和智慧，我们就要为自己如何增进这些光和智慧而向神负责。
勇敢的人会忠信持守到底，并且将获得高荣的冠冕。
我们信赖神，而且意志坚决，祂的恩典帮助我们维护那项伟业，并且坚持忠信到底，使我们得被赐予高荣荣耀的冠冕，并且进入为神的儿女而准备的安息，要为真道打美好的仗，这样才能够获得公义的冠冕。那个是为忠信持守直到考验终结的人而存留的。见提摩太后书四章七至八节。因此要好好珍惜神厚赐于你们的一切，这样等到万事复兴的时候，你们才不会徒劳无功，才能够在一切的劳苦之后得到安息，并且得到神国度里面十足的喜悦，追求完美永无止境。耐心是神圣的情操，服从是高贵的行为，宽恕是慈悲的胸怀，超胜是属神的荣耀。凡持守信心到底的，必定不会失去赏赐。良善的人会忍受一切来荣耀基督，为了拯救自己的灵魂，即使要放弃全世界以及一切，亦在所不惜。
学习和教导建议。
学习本章或者准备教课程的时候，可以思考下列的要点。想想约瑟斯密斥责守卫的故事，这个故事怎样影响你对约瑟斯密的感觉呢？约瑟斯密说，福音是欢乐的声音，并且说让你们的心欢悦，并且要极度欢乐。我们对福音的知识可以在哪方面令我们快乐，甚至在遭遇苦难的时候仍然极度欢乐呢？你认为主依据要完成的事工赐给我们权力是什么意思呢？你可以想到什么例子来展示这项真理呢？若果有人说自己爱基督的事工，你会期待在这个人身上看到哪些品格呢？思考你生活需要改进的地方，决定好你会做什么来改进那个部分。为真道打美好的仗的人会有什么酬赏呢？有些人怎样设法说服我们不需要变得太好呢？我们应该怎样回应这样的压力呢？相关经文，申命记三十一章六节，提摩太后书一章七至八节，尼腓二书三十一章十九至二十节，摩赛亚书五章十五节，教义和圣约第五十九篇二十三节。